那我觉得，因为最近我们从投资也好，或者奇科也好，其实我们都谈到一个概念。这概念的话，我想，大家仔细去想想看，就是说呢，因为它本身在强调，就是说赛斯的想法主要最主要是告诉你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也就是说是有一个内在次元。那内在次元当然有很多内在次元，一层一层的内在次元。那内在次元往外在变成我们的实际生活。那这样的一个投射关系的话，比如说内在有一个想法，啊，想法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或者是有了物质之后就变成行动，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的人生嘛，我们过的人生就是这样。那可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焦点是放在于物质世界，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一定有善恶观嘛，一定有善跟恶。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善恶是不是直接就扭转了内在的暴力？是不是？这样讲，假如说内在有内在的秩序，那内在有内在的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内在投射出一个意念，而这意念在物质化的过程当中，在物质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因为在这个物质化过程，所以我们就以为我就是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我想办法要把它扭到一个我要的那个位置。那这个过程当中出问题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去看赛斯的思想当中，他在上一堂课最后的时候，他甚至于非常讽刺的讲一句话，他说：“你们那个做那个除臭剂的。”清洁剂或除臭剂的这个生意呢一般都会很好，为什么？因为你们都一直想要除臭，要干净，要除臭。那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我们的真正问题就是我们想要除臭，我们想要，所以他说你们那么要是非观，你们的宗教都告诉你你们要怎么样才是好的，他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教你，宗教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教你，宗教唯一教你的就是不要这个哦，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哦，你应该怎样才对哦，你应该怎样才对哦。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过程哦，都教你一个错误的概念，也就是说好像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人间的标准，就好像你必须要去干净，你必须要弄干净一样。而这个问题让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生活蒙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跟问题。假设说没有的话，假设说没有的话，你去看我们最近一直在谈嘛，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是不是？那就是说如果是你的本来面目，你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因为就是所谓的自信，对不对？所以谈到半天，不管你是佛教也好，或者是基督教也好，基督教叫你什么样，人生而有罪，你只要没有罪就 OK 了。那什么是罪？就是离开标的，离开你原来的本质。所以各位，既然说我们好像到后来我们的人生都一直在看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什么事情做错的，这样的概念一直在压迫我们的话，就好像他说你们的市场好像只有除臭剂卖的最好，因为你们的宗教也都教你怎样才是不会犯错，那真正的力量没告诉你，真正的力量没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力量？就是说如果你按照你原来的能量去表达你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更有能量。当你更有能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有能量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你的内在的行动力，对吗？现在问题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充气娃娃好了，那你没有能量，你电池都完蛋了，都消耗光了。消耗到哪里呢？消耗到把自己要移到更好的那个方向。然后我之前就提到一个概念嘛，就是说我们的想法本身是电信，对不对？我们的想法本身就是电信，对吗？那我们的记忆力是什么？记忆体是什么？记忆体就是电信嘛。如果你到外面去买 flash memory， 那 flash memory 是什么？就是电磁性啊。它用电磁的这个容纳量去承受电信的资料，对吗？是不是叫做 memory？ 那我们的 memory 是什么？我们 memory 也是电信啊。我们的内在也电信啊。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场的电磁网，就是百分之百赛斯的 的论述方式。你的身体它是一个可能性网，而它悬挂在那边的电磁场。好，那你的情感是什么？你的情感就是电磁性，对吧？那你的内在是什么？你的内在就是电磁。你的上一层是什么？你的上一层是高压电，叫电性实相。那你的 idea 是什么？你看人家讲 idea 是灯光嘣亮一下，对不对？你一般人讲灵光是不是变？好，就这样的，那个是什么？电嘛，那是电，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会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是电？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如果所有的事情是电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哦。你根本就不是在找黑暗，你干嘛找黑暗干嘛？你灯一打开，黑暗就没有，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如果说我今天知道赛斯的整个结构方式就是电性来讨论的时候，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问各位哈，你一天24小时当中，过去的一天24小时当中，你有碰到什么危险灾难吗？没有。有的话你就不会来这边上课嘛，对不对？那这24小时你完全无灾无难，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快快乐乐过这24个小时？因为我们在烦恼以后什么事情，我会烦恼以前什么事，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大部分的能量都花会在不会体验快乐，换言之就是不会把灯打开，因为灯一打开黑暗就不见了，快乐一起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快乐一起来的时候，你的内在能量场就起来了，对吗？那内在能量场起来以后，你就发现你能够觉察到你的内在信息。不要说我到现在为止我并不知道我有什么特性，什么天赋，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将来目的在哪里，是因为你的能量消耗光了。如果你今天一直在你的能量里面，或者是说你一直在能够让每天日子过得很充实快乐的话，即便下一秒钟要死掉都没关系，我这一秒钟我还是可以好好快快乐乐过我，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你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各位你知道吗，像很多人学奥修，对不对？他们学动态静心，那个在动态静心很多的这个练习当中，可能有一瞬间突然间有一种极快乐的感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吧？那极度的动的情况之下，会有极快乐的感觉，或者是在两性相爱的过程当中，会某一个 moment 你是非常快乐的感觉。你只要看到光，那么你就发现到说，那个光的向光性，就是你那个向光性，你回到了一个内在的那个真正的爱跟快乐。如果你 touch 到了，你就知道说原来我的生命当中是有光的，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 touch 到，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光，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能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快乐过啊，你知道意思吗？如果说我今天用某一种方式，我禅坐的方式，我在禅坐的方式当中突然间有一个 moment 不知道多久，我体验到那个快乐，你会发现到说你突然间知道什么是人生的。绝对不是花旗参，一定是韩国参。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讲的论点是，假如思想是电性，假如你的生命是电性，假如你的内在是电性，假如你的 idea 是电性，假如记忆也是电性，假如你的内在意识是电性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让你这个电性能够真正启发出那个光？因为光一出现，暗就不见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找暗。你现在找暗没有用嘛？你找暗干什么？你只要光一出现，所有的暗都不见了。只要你的快乐起来的话，你以前的什么事都没关系的啦，不是这样吗？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好，那现在是说，好，我们来看看电的特质。你有手机嘛，对不对？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或者是你在一天24小时当中，你真的没有花5分钟去快乐，对吗？所以你那个快乐的充气娃娃没有电，完全没有电。而另外一个悲伤的、哀伤的、痛苦的充气娃娃呢，它充满电，因为你充每天充电，你知道吗？你充了40年、50年、60年，好， 你冲它冲60年，它充满饱饱的电，你要移掉它，它还会电你，不行，你赶快过来，忧伤一下，是不是？各位，你去想哦，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不去快乐？或者是说，为什么你不花一点时间来快乐？你说，可是我快乐不起来，那就是所谓的惯性，对不对？那惯性是什么？惯性不是也是电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那个磁性把你拉住吗？你的频率是什么？你的频率是不是永远是电场？因为那个是某一种思想一直聚合在一起的结果，是不是？某一类思想变成一个人格，是不是？那现在问题就很简单哦。假如说以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处在一个可能性场，而这个可能性场，因为为什么处在可能性场？因为电本身就是可能性场。电本身它一定是频率的，电本身它一定所有的状况都有。那么如果你选一个快乐的自己去塑造它，每天给它充电，你不要小看它，因为你充了电之后，你发现就好像你在运动一样。你现在运动，你说我6个月我能够做什么？我去爬山去干嘛？你不要讲，因为你现在都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一年后我能够去登喜马拉雅山，因为我现在的身体是不行的。可是如果我每天去跑30分钟，一年之后我就知道我能够多么有力去登喜马拉雅山，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意思就是说，好，那一样的情况，那如果你愿意去把自己的那个快乐的形式先把它勾勒出来，好，就我愿意去快乐，我愿意去接受我的内在，我愿意去完完全全有热情去花了，但是解释的很简单，如果你在做你有兴趣的内在的事情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快乐，而这个快乐本身会带给你从后面来的能量，你灵感会充足。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充你自己的电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返老还童，因为你随时都处在很快乐的状态。然后一阵子之后，那个充电的快乐老先生好，他就充满了电，你知道吗？你不要快乐也不行，你知道他就像现在一样，他紧紧的拉住你，他会是惯性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但是有一个状况啊，就是在上一堂课也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马上回到我们的世俗面，比如说就是说我有什么事情必须要跟我的家人沟通，我必须要跟他们好好谈一谈，那么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受害者心态，因为根本不是那个问题，你不是去处理黑暗，你知道吗？你其实是处理内心的光明哦。当我处理内心的光明的时候，我回到我自己，然后我处理好我内心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在创造我的实相。今天你的生病或你的快乐都是你自己创造的，而且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等一下你看课文就知道。好，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根本不是要去处理什么跟家里的问题，根本不是这样，而事实上是你回到自己。好，你回到自己，你处理内心的一个心态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的环境是跟着你的心态变的，不是吗？那不然我们永远是受害者心态啊，我们永远是没有力量啊，我们永远把主权交给家人啊，就他们才能够决定我的快乐啊，他们如果不愿意跟我沟通，或他们今天反对我，就这样好，我去找一个时机，然后叫所有人来，然后把他的苦全部吐出来，你们要把他，但如果他们不听呢，那权力不在你啊，对吧？那不是要吵架吗？或者是那你又不能达到你的目的吗？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必须要随时都在你的所有的生命的每一刻，你还要去想想看。好，不是，根本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你今天的想法是我必须还要跟别人沟通，然后我必须要透过别人来肯定或别人给我什么我才能快乐，那么你就等一等吧，没有那么快了，你知道意思吗？根本不是那样的，根本不是那样。我们回到一个电性的角度来讨论事情，电性的角度就是你的电的特质是什么，你现在是照什么东西，因为意思就是观看的方向啊。你用什么事情观看这个世界，你用什么眼光 看自己，怎么样用什么眼光看别人，根本不是在外面的问题，根本就是内心的问题。如果看我自己，各位，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你有几分钟是非常快乐的？尤其能够处在那种悟道状况的快乐，如果有，好，就算有个五分钟好了，我可以保证你下面一个月当中，哈，你每天都在那边雀跃，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像张大哥提到，像奥修提的那些东西，哈，他就是要让你去体验什么叫快乐啊！你体验快乐以后，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内在是什么东西，根本不用多说嘛。你没有闻过一兰花，你怎么知道一兰花香是什么？你不知道快乐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只是在应付我们人世间的所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而且真的内心里面从来没有空出一个位置来享受我今天作为我这个生命形式的快乐。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很多那样的人哈，禅坐禅到最后的叫做一心不乱，对不对？行事喜乐一心的人，到一心不乱的人回来哦，真的，他整个人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也不用那么麻烦，你知道吗？你们都不用那么麻烦，你试着看看，把自己完全放空，做个20分钟，再起来问自己情况怎么样。我跟各位讲，你会发现到说，那20分钟比你睡一个晚上的觉还要有效，因为那20分钟你真的放下。我所谓的放下，是你不再忧愁。各位了解吗？这就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真的好精华、好精华、好珍贵的一份资料。各位了解我意思吗？这么一滚。过去的一个月当中，你真的花几分钟让自己完完全全快乐，快乐看看嘛？你把灯打开看看，你就发现黑暗不见了嘛？不是吗？
好，今天回家就快乐了。
不是，你就把自己当作是类似像手机充电，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在充不快乐的手机或充气娃娃，我们用我们的，因为思想是什么？简单的讲，思想就是我怎么想，它马上对应，然后马上会怎么样投射过来，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的思想就是无线充电器啊，不然是什么？既然你的思想是有电磁性，对不对？那么你的思想是不是无线充电器？我问各位是不是这样？你用一种思想，所以为什么很多学派哈？你去看大部分的学派都用这种方法，他都用这种方法。你去看我几个例子，比如说像拜伦凯蒂的，他不是说你这样想法对或是这样想法不对，他从来不这样讲，他从来不批判你的这样，但是他问你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是不是100%是这样吗？如果你这样想会怎样，如果不这样想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四句话，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把你的想法哦，移到另外一个想法。那移到另外一个想法呢，你就发现到说，那个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个观点火起来了，火起来会怎样？不就立刻充电吗？是不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不好，那么你一直在充这个电，你知道吗？你一直在充电，你用你的思想在冲那个人很不好，你很不幸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好，那我现在以一个角度，就是说他其实对你非常好。假如说这个角度一换过来以后，你发现什么？你在冲另外一个快乐的电，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说所有都是电信，我再讲一次，如果所有都是电信，你的思想是电信，你的内在意识是电信，你的内在实相是电信，你的记忆体是电信的，你的身体结构是电磁网，可能性电磁网。好，你的频率是电性，你的情感是电性，你的动力，我问你能量是不是电性？能量是不是电性？是吧？那如果所有的是电性的话，那么操作它的方式，比如说 我们提到思想的话，思想它是有电磁性，对不对？还有什么想象力，对吗？做梦有没有？有嘛？我们一个想法经过做梦以后，它会 broadcast 出去，对不对？那很多人去 share 这个资料，然后再回馈给你，对不对？然后你接受这个资料以后，它那个电性是不是加强的？有没有像充电？有吧？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比如说这样讲，明明过去24小时当中，我明明没有死掉，明明没有重伤，可是为什么24小时当中，我没有花5分钟来让我自己非常的快乐？对吧？假如说我们今天不要讲是非哈，就是你看从头到尾，不管是哪个宗教宗派，都告诉你不要讲是非。卢米是不是讲说 ，beyond the good thinking, beyond the bad thinking, 就是 some feel, 对不对？就是不思善不思恶的意思嘛，跟那个能上明上座慧能跟他讲的话一样嘛，跟这个金刚经讲的那个无所住而生其因，所谓无所住而生其因，是不是自然而然，是不是由内而外的那个电力的使用，是不是？好，那率性之谓道，为什么率性？因为率性 的话呢，它就是自信，这自然力啊，就是自然而然在行使你的由内而外的操作。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根本就不可能没有能量，不可能的快乐。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很多拼死经验的人都跟回来都讲说，你知道吗？哇，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快乐了。死亡是很快乐的事，死亡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Jerry Taylor 是不是这样说？然后庄卓辉是不是这样说？那个阿尼塔某加里是不是这样说？所有的拼死经验都告诉你这样说，当你放下肉身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快乐的。所以电性实相本身就是快乐的，他就没有是非啊。所以他赛斯才会说，哎呀，你们啊，你们那些宗教能量都没有给你，有什么有帮助的事情都没有给你，但是给你什么除臭剂，好，清洁剂除臭剂，你们那个销路很好，因为你们要不断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是不是？我会不会花太多时间讲很多事？但我是真的这样觉得了哈。就如果说你真的了悟到，算是真的在告诉你，就是说，省省吧，不要再去管那些东西。你要不要真的回到一个状况，就是不要一直用好的、坏的、对的、错的来一直压迫自己，让自己没有办法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哈，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电磁性，我们的频率是电磁性，我们的意识心是电磁性，我们的情感是电磁性，我们内在是电磁性，我们的记忆是电磁性，我们的自信人格，我们的 DNA 是电磁性。各位，DNA 不是电磁性，不然是什么？不然他怎么会记得？你的那个 flash memory 为什么会的东西？为什么可以看电影？那不是电磁性吗？你上网是不是可以找到所有资料？那个是什么？不是电磁性吗？不是电性吗？各位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你去看他的一个主要思维，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学赛斯思想吧，真的，你先放掉这些东西，不断压迫自己，压迫别人。你知道有一种状况，像他今天有分析很多种不同的人哦，那他的分析的人的那种特质真的非常棒。比方说这样讲，我的朋友有一个人哈，因为他自己过得很苦，他一直压迫自己，他自己本身也是善恶观非常极度的强的那个善恶观，所以他过得很苦。那因为他过得很苦，所以呢，他也一直用这个极度严格的方式来看所有其他人。不好不好，你这样不好，你这样不好，你这样不好。所以他的嘴巴就是批评。从小年轻的时候参加宪兵队，说宪兵队完蛋了啦，这个国家没有希望。然后参加慈济，说慈济完蛋了，慈济没有希望。然后跟那个住房东说房东得多坏，反正你只有看到他一直在批评，然后再来就是幸灾乐祸。为什么会幸灾乐祸？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不好，对不对？如果别人不好，他是不是很高兴？还有呢，如果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好， 那怎么有可能会让别人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身上没有能量。但是反过头来讲，就算我们的道德认为是不太好的，类似男女的什么弹吹那种东西哦，其实如果你经常在接触快乐，你就知道快乐是什么。真的，我说的快乐是说那个身心完全的那种疏解，你 touch 到光明，你 touch 到光明，就算一点点，你也有那个光明的电力嘛，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发现他说我怎么过了一辈子，我这一辈子怎么都在忧伤，那明明没事啊，对不对？都活到像我都活到65岁了，对不对？那为什么65岁还长得满头黑发，对不对？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说这65年当中我到底快乐多少分钟啊，就完全的快乐，你知道吗？所以我没有在充我那个充气娃娃，快乐的充气娃娃的电，我都在充那个担心以后担心啊，你担心有什么用？反正时间是幻象，本来就会死啊，那本来就是时间本来就幻象的啊，幻大象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好傻啊，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好傻，平白给我们好好的一个感官，好好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我说的享受不是要吃很好哦。你看我在看那个蝶豆花开花哈，我就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那我今天煮那个油心捞鸭给你们吃，看你们吃我就高兴的不得了。那有需要什么吗？快乐不需要什么任何理由，不是说有这么一首歌吗？哎，你一定会唱，什么快乐不需要什么理由。好了，所以他这里提到我们接上个礼拜的课，他说我们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确都改善很多，真的，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过的是以前帝王都没有办法过的生活，可是你能快乐吗？不但没有哦，恐怕比任何时候都更压力更大，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吸毒的问题，对吗？好，在美国还特别严重，应该至少有1/10的人口是有这个问题的，只是有的有很习性的，有的只是偶尔这样子，但是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们就其实充满了压力，充满了痛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快乐。然后呢，这种状况，他说这跟你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完全息息相关呢、啊，这比核能更严重，因为你们不知道怎么快乐、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过我们的生活，而你知道吗？因为由内在在外在化的这个过程，本身你就在享受这个过程呢、啊。那为什么我们从来没享受过呢？然后不会过也就算了哦，你自己不会过生活也不会快乐，然后还要去问别人哦。你去看哦，他说还有些人去找过，或者是哦，并且还在找什么？找权威，看哪个大师厉害，什么师父厉害，对不对？啊，哪一个大师当然厉害，然后来替你做决定。哎，生命是你在过的耶。而且每个人的过的方法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内在的能量、内在的磁场往外放的这个过程呢、啊。那你去问别人会有用吗？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思想的外化过程呢、啊。每个人都思想外化过程，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法则啊。除非你的立论点是放在物质世界，才有说啊，这样可能你学他那个，学他那个。可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用你的方式去创作，所以他这里才提到说，有些人去找过，而且呢，现在还在找什么？找权威，找任何的权威来替他们做决定。那对上面自己在过，那你就是那个能量场，那你要找别条电线说，哎，你那个电是怎么过的？你看，告诉我你那个电是怎么过的？我们不是那条电线而已吗？他那个是电是什么？是我们的思维啊，而思维哪里来？思维从内在来的，不是吗？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危险，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呢， 他们因为他们的心念会越来越觉得无力，觉得有力的才奇怪了，对不对？你们哪个人真的觉得自己很有力？因为我们真的不曾经跟我们的内在力量相处过。好，今天有一个人找我，他说：“那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我的天赋。”我说：“你先让自己安心，你先快乐起来，你先充那个快乐的电，充完之后你再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没有电，你根本 touch 不到你的 feeling， 还想要你的内在啊。你的手机没有电还可以讲话吗？对啊。”你说我要跟我的内在通话，我要知道我内在的心意，我要知道我内在怎样。问题是你的手机没电啊，你要充电啊，你充个电，你电饱饱的就知道内在的信息啊，那叫什么能量嘛，对不对？能量等于什么？等于意识，所以你有能量就知道意识啊，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意识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没有能量，所以我们不知道意识，因为意识等于能量。那我们没有能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那个把自己的思维齁，好像 turn on 那个家里的电灯一样，斜着，真的斜着，不管怎样想尽所有的办法，斜着让在一天当中齁有五分钟的快乐，而且绝对的快乐，试试看。不管用什么理由，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好像在做运动一样，你知道吗？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有能量，不然的话，能量全部都光的，好像行尸走肉，好像哇，今天不想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们该做什么嘛，是不是？所以会。能量没有了，能量没有了，当然觉察不到内在啊。那世界越来越危险，然后自己越来越没有能力。然后他们没有能力以后有一种状况，他既然什么能量都没有的话，看谁的？看谁？来来来，看谁来帮我？是不是？什么师父啦，什么大师啊，来帮我哈、啊？然后最好能做什么？像以前那样啊，都不用自己做决定。你不想做决定了，你不想用你的想法去过你的人生了，你不想问自己内心的感觉了。那有人帮你做决定，比如说回到老方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结婚是父母帮你弄好的，你也不用怕说今天要去相亲，然后到底相得好或不好，不用了，因为以前婚姻就人家给你决定好了啊，工作也不用担心啊，你爸爸打铁的，那你就是以后打铁啊，你爸爸是做裁缝，那你就是以后做裁缝啊，他、啊、这么简单呢、啊，就不追随父亲的脚步，那没有既没有感觉到不同的地方的诱惑，也被迫留在家里啊，所以你不需要烦恼，但是这不是意识的本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当猫当狗当花当草就好了，因为你真的不用做决定了。好，那我们现在是被困在科学跟宗教之间，为什么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会这么难过？因为科学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嘛，该怎么吃才好，该怎么睡才好，该怎么保养自己才好，然后这些科学到底有没有扭转你的内在自信呢？有没有？假如说都没有人跟你讲该怎么睡才好的话，人家狗啊，哎，你把它吵醒它就起来，那不吵它又去睡了，啊，它累了它就睡，它就不累它就醒，对不对？有没有说失眠的？你知道回事吗？吃饱他就不吃，不饿了他就吃，去吃，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很自然的事啊。那可是科学告诉你说，你一天要睡八个小时，然后这八个小时就给你压力。我昨天晚上睡七个半小时，我今天一定没有精神，是吗？对不对？啊，我现在看起来，口腔啊有一点苦啊，我一定是这个。就火气太大啊！我一定要保养我的身体，我大概不行。所以科学告诉你很多事情，啊，告诉你说啊，你现在头晕晕的，哦，那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了，哦，就是会给你很多如科学给你下的限制跟定义，而你忘了，其实你的身体根本就不是为了要来让科学治疗的，而你的身体是你的内在创造出来，让你去感觉你内心的感觉的。 本来就是啊。所以我们被困在科学，那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你要诶、要不要做坏事，不要做什么，然后不能怎样，不能要谦卑，要怎样？那是不是你又被困在里面？我今天不想谦卑，可是我一定要慈悲，然后弄来弄去，结果还是找到没有找到慈悲，没有找到谦卑，只有找到玻璃杯，对不对？所以我们被宗教跟科学限制了。宗教告诉你要好，要好，你要做好事，要做好人，你要检点你的行为。好、哦，那科学告诉你怎样做才对。所以这些四根灰，真的把你内在的信息、内在的动力、内在的自发性、内在那个不思善不思恶的感觉，全部不无所住的而生其心的那个东西，全部诋毁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生活必须要符合某些标准，所以因此各位，你们没有办法在一天当中有五分钟的快乐。那因为没有五分钟的快乐，所以你没有冲到那个快乐的充气娃娃，所以你没有那个手机跟你的内在打电话，就这样子。这样了解，各位了解吗？我们到底在烦恼什么？我们到底在烦恼什么？为什么这一刻我们没有办法享受？那下一刻真的有比较好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更多钱的时候，我真的有比较好吗？我找到更好的伴侣，我真的有比较好吗？你去问那些有伴侣的人，真的真的有比较好吗？你知道吗？生个儿子生个女儿就比较好，你看看那些管的孩子，真的有比较好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真的有比较好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们的理想主义找不到任何特定的管道，他们的梦被出卖的。这个欢意本身会带来很多问题。那这里欢意成理想主义啦，但是呢，英文叫 idealism，idea。idea 的话可能是美好、动力、理想，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去看，你去 Google 一下 idealism 的话，维基给你的解释不是理想主义，他给你的解释叫唯心主义。好，你把这个英文打进去，然后去查，所以它是个唯心主义。什么叫唯心？就是你的心是在想什么啦。因为理想的话又变成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又直接又切了一刀嘛，不是叫你不要有那么多的什么是非善恶的观念一直在绑你吗？怎么会弄一个理想主义呢？那没有，它是叫 idealism， idealism。 那这个字你维基的解释叫做唯心主义，理念论或观念论，在哲学是一个心灵是存在的一切的哲学基础。换言之说，我想怎么做？那它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哈，否定物质的存在，唯心就是否定物质，否定物质存在。第二呢，神明观念跟精神做决定的因素，就是交给内在了。好，第三，心灵是思想观念的根本原因，这是唯基的定义了。那你可以去看哈，那。这里翻译成理想主义，我觉得把它回到英文的 idea 的这个概念，我觉得会比较适当。因为理想让我们觉得说它好像是我们有一个什么理想，没有，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你想要做的那个概念。那么人你这样活着都有想做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内在推动力，对吗？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个体，对吗？那所以你本身存在就有能量啊，那个能量就是你想做什么啊，自信心、自发力、自动自发的那个自然而然那个东西叫做 idealism。 所以不是翻译不好，因为其实你也可以翻译成理想主义，可是英文字的含义哦，各位我想你们生活在美国应该英文都很不错，你认为 idea 是什么意思？是理想吗？我们有一个 idea， 我有一个 idea， 我以前开了一家公司叫 Ideal， 对呀，或者，因为我想说 Ideal Products， 美国人的 Ideal Products 就是，蛮不错的想法啊。你是个 Ideal Product 是不错的想法，是你有一个蛮 Ideal 的 person 这样子啊。但你说是理想，其实好像跟理想又有一点点，至少会有20度的差别吧，象限上。因为中文的 idea 哈，中文的理想比较是一个唯美的，或者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 idea 在英文上比较接近观念的，所以这里翻译成理想主义，他说他们的理想没有出路了，意思是说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你的自发性、自动自发的特质，那个东西被堵住了。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东西被堵住？科学告诉你怎么样才对啊？宗教告诉你要怎么去、怎么样说什么样的道德才对啊？那你原来那个推力不见了，这样会不会比较合理一点？是不是？所以反过头来讲，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好了，真的。你只要愿意去享受你自己，愿意去感觉你自己，愿意去跟你的感觉在一起，已经是太主牌的啦。太主牌意思就是最好的意思啦。这台湾话齁太重。所以他说那些人齁，因为被堵住，对不对？我有一个推动力，比如说我是个画家，那我这一辈子来我就想好好画一个画，我想表达那个部分，对不对？那我是个音乐家，我就很想去画一个音乐，对不对？可是现在被堵住了，哎，我就被堵住啊！我爸爸妈妈告诉我说：“哦，你学钢琴了，我跟你讲哦，你钢琴你将来就是到 piano bar 去跟人家弹哦。”我跟你讲，你每天都在饿肚子，你都没有钱哦，哦，我就不敢学了。那我那个时候写一首的好文章，我朋友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写文章有多穷酸事，你完蛋了，你是文士，你将来没钱。”你最好来跟我借钱，我说好了算了，我不写了，是不是？是不是堵住了？不然我说不定是个作家。好了，那当我被堵住以后，我就指望那些什么狂热教，因为你那个能量还在，对不对？那个火烧屁股的那个心，那个焦躁的心，还是一直想要去动，因为你内在的能量在那边呢。你的身体没有办法耐那么久，但是你内心里面一直在焦躁，所以你想说找个人，找个人。我这样讲，人家那开那个开电影公司的，他们很厉害，我们去投靠他，我们就当他的，我们就当他们当个配角也好啊。就你想找一个形形色色的狂热教派，然后他们替你做，因为他们很疯狂，他们很有力量，你没有，对不对？我们不是都是这样吗？练练赛事，练一练，我们要什么家族什么之类的，我们是希望说有人来帮我们做，然后能够集合那个力量，我们在那边比较没有力量。其实真正来讲，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了。所以在那儿呢，个人主义的重担被解除了。那这个个人主义呢，原文哈是个性的意思，它没有主义，它的英文叫 individuality。那么这个字是个性。就自己的那个负担不见了，没有主意了，就个人的负担不见了。好，你就不需要你个人那个被推的那个压力不见了，你就交给人家去做就好了。刚刚不是讲嘛，你找一个会做的人去做，但是那个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真的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要做的跟他要做不一样。好，我们买票到迪士尼乐园，然后大哥你帮我玩，我在看下面看你玩，每一个你都帮我玩，你去迪士尼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去迪士尼玩，大哥你全部都帮我玩，你玩20个，那20个全部让我玩，对啊，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啊。所以那个个人性呢，由于矛盾的信念已经被夺去了他的有力感。我们是因为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我们做了才有本体身份，那现在没做，本体身份不见了嘛？那没有行动，所以没有力量啊。这就是很简单的三个两难之举啊。好了，那么假设说， 现在举几个状况，他这里举几个例子，他说 男人、哦、被应召入伍，然后我记得我入伍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荷枪实弹保卫国家，哇，那个自己那个那个好像自己身上贴了很多的光芒出来，就单单想到那个看小说提到说荷枪实弹站在那边，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知道吗？所以他也是一样，这男人应召入伍以后，他怯私自怯夜去了，哇，你看现在国家要重用我了，我为国牺牲这样子，然后期待着个人成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在那决定会替他做好，那他们可以观望看国家怎么用我啊，就没有想到我原来去就是当米虫我们当兵车是当米虫，对，没事啊，没把你带到郊外去，然后两分钟叫你 自己解散，然后自己一直摸鱼摸到想结束，每天都在 搞这些东西啊，哪有什么为国牺牲也没有啊。好，那这是当兵的哈，那些没有完全准备好去面对生活的人，就可以带着自己的荣誉感跟尊严离开他。所以他才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哎，先生小姐们，你们来，你们有目的，而且你们有特质，那个个人性你没有办法交给任何其他人，没有大师可以帮你忙，没有哪一个机构哪一个国家啊，可以你去应召入伍，他就把你弄得好好的，然后你就不用做事，也没有办法说帮你选好先生，选好太太，然后选好工作，那个你自己要来了、啊、所以在过去呢、啊、当然他说现在也一样的、啊、假如你不想过现在的生活，你可以到修道院去啊，或者是到庙里面去，就出家嘛，修道院修里面都还是存在啊，那到那边有什么好处呢？哎，你不用做什么啊，他们帮你决定你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要到哪里，怎么过活，他们都帮你设好了。我以前我是佛教协会嘛，然后有一次我就回去台湾庙里面嘛，庙里就跟我们讲说，我说哎，你们当尼姑的真好啊，反正都有饭吃嘛，哎，就念经就好了。他说你哪里知道啊，我们三点钟就要打板起床了，然后我们做不完的事你知道吗？而且这里难道没有是非吗？我们这里的斗争是非可多了，因为范围很小，超意思吗？一个小小的圈子，对不对？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还是看不惯啊，只是说那三点半你就要起来做事啊，你要帮老和尚大和尚，他如果今天要吃比较好的话，一早起来就要帮他磨麦芽，知道吗？你要把他服侍得好好的，哪像你以为说我是修行，没有那种事，不好意思，都谢地。所以他说，你们到修道院哦，你觉得你这样就 OK 吗？你就不用做什么吗？你可以做什么？到哪里去？怎么过活？都他们帮你做好。啊，通常这样的人也一样哦。刚才当兵是不是跟荣誉感在一起，对不对？那到修道院一样，这些人都跟他的荣誉感在一起。那而且呢，这个世纪因为没有战争，没有宗教战争，也没有什么好害怕了，没有人会报复你、哦、可能还是有啦，因为有时候庙里面现在一些恐怖分子还是有时候不太安全的、哦、但不管怎么样、哦、他说狂热教派主要就是跟恐惧打交道。那你为什么去找狂热教派？因为他跟你一样，你恐惧找他，那他更恐惧，所以你找他，那他也恐惧啊。你这大师会比你好多少？他是大恐惧者啊，你知道吗？因为他需要很多人来崇拜他，他才觉得自己活得有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像我们说我们都没关系的，你看我好看我不好，我都可以活得很好。哎呀，这个又泄底了啊、哦！所以这些狂热教派、哦、他其实跟恐惧打交道，而且是用他来当一种刺激。我们今天要去什么攻占立法院，我们今天要干嘛什么，那个其实某个部分当你觉得很有力量，其实内心有很多的恐惧嘛，都是恐惧在作祟啊。而他进一步的腐蚀了个人的力量，使他害怕离开，因为你要跟他们在一起才有力量啊。我们今天来大家结兄弟会姐妹会，而、啊、我们很有力量，对不对？ 啊，你敢贪图行动吗？你不敢。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哎，我们去吃豆腐锅，假设这样，问题是，哎，你可能对豆腐敏感，你敢说话吗？你可能不敢说，啊，因为跟大家意见不合的话，到时候被人家排斥，对不对？你个人就没有力量了吗？你失去个人的力量，个人进一步的腐蚀，你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好像黑帮，好像什么？什么家族什么家族的什么慈济人、哦、不什么人什么人的、哦、不好意思刚才那句话讲错了收回我刚刚或者是我们教友啊、哦、但是坦白说你还是要过自己的生活啦对啊、嗯、那力量那团体有力量而除了那个团体的力量被赋予了他的领袖之外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你个人没有力量，好、哦，不要那么讲那么大。今天假如说十个人的兄弟会，那么或者是姐妹会，其他九个人要怎么做？你为了要结的跟他们是同心一心一德的，你敢反对吗？你有个人力量吗？没有，而且是领袖才有力量，领袖可以吸血，吸你们所有的人的血。当领袖的人可以什么劳斯莱斯对不对、哦、可以买几亿的房子对不对那那钱哪里来你给的、啊、盖亚圭亚那盖亚那的那些人是有自杀倾向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活下去的主意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那种雅皮嬉皮都是有钱人家的富二代那他不知道怎么生活、啊、所以他跟着他去他觉得没有活下去主义那因为他们的 idealism 就是那种梦想、啊、然后觉得跟实际是差这么远我有这么一个梦想我希望这个世界是和平的充满爱充满的快乐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说自己就是灰烬但事实上你不需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想象成唯美但是你可以在每一个 moment 当中实实际际的实实在在的去体验你内心的那一份美那琼斯镇的领袖内心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是、哦、追梦者、哦、那什么时候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狂热主义呢为什么对善的追求总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呢这就是赛斯问我们的问题啊你本来是做好事对不对但是好事为什么会害人呢你一直要帮助别人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变成很糟糕呢为什么你一直想要去帮你的孩子最后孩子根本不跟你说话呢好人做坏事啊对啊然后科学跟理想主义又是怎么样造成三里岛的几近成灾呢那为什么这些核子废料的储藏、核子弹的制造会有潜在的画上实像呢？他在问这个问题，意思是说，你再去谈你止于至善，你真的如内在而自然而然的过生活的人是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他不会有这些问题。那么他现在在讲另外一个例子，刚讲的就是。去当修女的当和尚的或者是当兵的或者是说希望子传父业的人或者是那些依附狂热主义的人这些人你看都有个特质他放弃自己对他放弃自己别人跟我规定他好就好我不想有自己我不想花了我内心的那个脉动在走你们跟我弄好就好了有团体最好是有个团体然后我们跟着团体走follow the leader 对不对那他这里在下面讲一个例子那为什么讲这个例子你看看就知道他说住在龙卷风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会选在龙卷风的地方来住呢因为他们的心跟脑里面有一个龙卷风的石像作为一个心理上的背景他脱胎到那边去他先在内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石像他显那个东西换言之就是他显暴风是他的创造还是回到那一句话你选那么艰难的离婚过程或者你选那么艰难的 异国他乡的生活，那么孤独的生活，那是你的心理背景，是心理上的背景。为什么你要选这样的心理背景？因为你要挑战的，而且必然有能力挑战的，你必然有能力的。意思是说，你吃的剩饭等它就好了，连用力都不用太用力，剩饭吃一吃，在那边等它就好了。台湾话叫假庆本本干嘛，就是吃的剩饭等它就好。因为什么？他们的心跟脑都有一个龙卷风的实相，而且是作为一个心理背景。他们生活中所有的事件的发生，多少被这个灾难的可能性加上标点或加料。原来他选择这个来加料加菜，然后要做标点，多少都有可能碰到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生活在徽州？因为你没有那个 task 那个任务，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生活在徽州？为什么你是小黑人啊？因为你有这个心理实相，不是他比较不幸，而是他挑战的，他创造的。好，他在讲这个东西，意思是说，你今天当和尚也好，当尼姑也好，当士兵也好，你们了解一下好不好？你们是选择那个心理实相，就算是坐在那个龙卷风的人，就算你今天碰到你的家庭背景多么不好，然后自己的故事多么悲惨，不要讲了啦，你不要去充电它就好了。好，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的心理背景。你聪明的话，就反个方向去照另外一边，然后那个地方就顺着它就好了。好，他们觉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促使去面对最大的挑战，有看到没有？他自己想要去面对最大的，然后依赖他们最强的应变能力，他们最大的耐力，并且面对一个耐力的考验。所以他来就先既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他用这个环境来挑战他。那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需要烦恼吗？没有需要，你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需要，因为那就是你要挑战的，那就是你的创造物，那个就是你的心理背景。你今天所碰到的那个难题，人生的所有的难题，都是你的生理背景。不要忘记，你不过是个电信实相，好不好？你的身体不过是一个悬挂在可能性场的电磁网。你的投射，我投射到什么叫这个什么灵体、什么心智体、什么体，那不过就是电磁的、电磁性而已啊。所以他是跟我们讲，这里是伪装实相的。你的身体这个物体，所有你检查不是原子电子那么绕来绕去，不然是什么？你知道吗？假的啊，不是海涛那一段假的。所以他们用或者他们常用这种心理跟物理的背景来让他们内心保持某些特质跟活力，到别的地方还不习惯，你知道吗？他要用这样的挑战随时保持活力。你问那些当警察或者当那个当间谍的人呢？哇，我看有时候在想说，哇，我人生如果是像007那样过，他就这两个小时，我如果像他那样过活，我完蛋了，对不对？随时都要被暗杀，然后随时要去解决我的难题，哪有这么困难的？哇，好厉害啊，对不对？什么飞机上面掉下来没关系，旁边还有追兵，后面他底下还有人埋伏，然后前面还有地雷，但是他都逃过了，对不对？因为这样就是能够考验他的耐力，能够把他的特质、把他的活力维持住，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因为他们是那种喜欢承受一个挑战跟对抗的人，那我们比较不是。我们每天在这边开读书会，是不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个，明天吃饭不知道在哪里哈，明天有什么挑战的哈？对啊，或者说现在告诉你哪个地方失火，你是救火队，赶快去，那去还说不定回不来，对不对？你可能会被烧死在那边，有可能啊。或者那哪个地方有枪战，你要赶快拿着枪要过去，那你也可能回不来了。可我们没有那种生活。因为那不是我们要的， 但是即便那样的人，你说他们是怎样，他们就是说他们喜欢这样对抗的人。我那个时候考警官学校，我的朋友考上，我没考上，但后来当分局长去了。那他的生活跟我不一样，但是以前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通常这样可能性的存在跟接受，的确提供一个外在的危机，所以个人跟情侣来说象征了独立跟内心的危机，没有受害者，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陆象山讲的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我就是宇宙，我的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心，没，其实象征的就是你独立的独立感，然后那个象征的是你的内在危机，因为没有受害者，你在承受接受这种外在的危机的情况，而且这根本就是你内心的危机，没有受害者，所以不需要年月换来调整，回到现实，不要一天到晚讲我创造我的实相，然后碰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要说是我年月换来找大家来了，你们要听我的话，我现在都有多少，你们一定要，不是啦，这个不到位啦，对吧？不到位，任何时候一定要回到我创造我的实相，没有受害者。好，结论说我必须要跟别人沟通才能够得到的话，那个你又是受害者情节了。我没有讲任何人吗？
华丽的
后 ，OK， 华丽的后，赛斯就这么两句话，我创造我的实相，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可是为什么每次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忘记呢？对啊，所以一种说法，那些人信任这种外在的对抗，有那个对抗，他好高兴，他信任那个对抗。哦，这些人来反对我，然后我每天受到那些政论家的批评都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今天是什么北农的农总经理没关系，我就是要对抗，因为这就是他生命的一个特质啊。甚至这样的一个目的，仰赖一连串种种严重程度的危机而利用他一辈子，这是不是创造性的观点？他讲这个例子很好啊。你生活在那种随时会丧命的龙卷风地区的人，他随时会，他不但必须要这样，他仰赖一连串种种严重程度的危机，仰赖的意思是什么？你渴望他来，你必须，他如果不存在你就没有办法活了，你必须要仰赖他。你看他的思维是不是很彻底？他根本不觉得他信任这种外在对抗，他信任这些人来对抗他，他信任这个挑战，然后仰赖这些挑战，甚至到了一种严重程度的危机，仰赖，所以而且利用一辈子。好，那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那你仰赖他，但是龙卷风把你吹掉，但是没死。那些幸存的人怎样呢？他觉得老天跟这个对抗的时候又给他一个生命的续约，然后呢，他们可能死掉，但是没死。他好高兴，再来，再挑战一次。我今天上了这个营销会车，结果居然还活着回来，这样。听说最好的自杀方式就是那种极度快速的营销会，让你心脏完全没有办法复苏，然后下来就已经完了。那作为其他人，作为其他人就是说，龙卷风来了然后他就死了，像这样的人呢，他作为一个不想活的一个非常好的借口。你看我就这样死了，不是我要死哦，是龙卷风把我杀死的哦，你看我是受害者哦，这好意思吗？你看这两种，一种就是 我死了，然后你看挑战成功，好爽哦，再来一次。那还是要住在那里啊，还是要住在那里，不搬啊，他还是给一个续约，再继续来一次，再玩一次就对的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被捡走死了，他死了就是，留一边留了面子，一边又做了外在的牺牲品。那这样的这么高兴的事情呢，就祝你们有美好的开心的晚上。这一节结束了。那你看哦，他提当兵的，他提子传父业的，然后他提修道院的，他都在告诉你说，你选择那样的人生，然后呢，他甚至提到说，你住在那个暴风圈。那其实不只是暴风圈吧，有些人选择的生命形式是什么？什么 F16 是不是？如果说你老公是 F16 的飞行员，你上去真的下来，有时候就完了嘛。就像我们最近台湾不是栽了一架飞机吗？你知道，我以前有个朋友，他们就是开飞机的。他说一个连队下来哈，几十年后真的没剩下几个人了。尤其在战争时代啦，因为飞机上去。有时候是很难下来的，甚至没事，人家没打你，你也是会死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人他就喜欢用这样的挑战，那活下来，他就是一个生命的续约，再来一次。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看，不是我要死啊，哦，我就碰到这个事情死了。所以赛斯对生命的观点是非常的 open， 他认为说，其实你要投胎多少次都 OK， 但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享受你的生命？他在问这个问题，即便在那种暴风、那个极度的那种龙卷风的人呢、啊，他们快快乐乐的去依赖那些极度危险的生命，当一种生活的刺激跟活力。你看，生命赛斯的生命观是这样哦，是不是完全不同？
我觉得在那里面都惊吓、害怕、要命，还会享受吗？
对，
很快乐。那个很不一样。
对，那为什么那些人要开飞机呢？他每次真的上去就不知道会不会下来。像最近，飞机失事那个，
不是每一个人在那个生活在那个暴风圈里面是他愿意的。
他选择的，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
冥冥之中选择。
对，不是冥冥之中，他在来之前已经选好了。他已经写好了，你的人生故事哦，在你来之前已经写好了。你去看那个临界信息啊、第500就后面注的部分，他告诉你，你在投胎的前六个月哈、前三个月是你的内在带你过来，然后帮你介绍你整个一生，然后告诉你妈妈、你的情况，全部的跟你介绍完毕，包括你未来会过什么日子，就介绍完毕，前三个月。另外到六个月呢，是你自己去完全实习过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真的不了解，比如说像我们的细胞，赛斯很清楚告诉你说，你的细胞它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它什么都知道，它整个剧情、整个脚本，你今天要演的所有脚本，它全部都知道，所以它完全反映，不只反映你的心态，而且它根本就看着剧本在反映。我有传那个资料给你们，对不对？好，他看一下，细胞意识，它没有时空，而且它完完全全是内在意识。那细胞意识也是电信实相。那当然没错，你当我一个肉身的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斤斤计较，说我要吃什么，要喝什么，我要怎么样，那我要，那这是。这是你的，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科学，没有宗教，人类会好过很多，因为没有那些清洁剂，没有那些除臭剂，你可以安安心心过你的生活，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弄得要坐在佛桌上吃冷猪肉那样神圣。那或者是像什么张宅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会往圣继觉醒，万事开太平，神神吧？对啊，那拖累了。对啊，好啦，那这一节结束了，都有什么想法？有没有给你们一些不同的思维方式？是你在创造你的实相，而在每一刻当中，坦白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跟随圣师的教导很简单嘛，你就跟随自己的有兴趣的东西，努力去做，好啊，不要太多的好坏或评估。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你全然专注的把你的能量用在你能够睡醒的事情上面，你的行动上面。那发生任何事情，不要那边自怨自哀。假如说你发现你在抱怨，你在自怨自哀，然后你在幸灾乐祸，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离开你的能量很远的啦，对吧？因为你不再回到自己嘛。好，那我们继续，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法？大哥有什么想法吗？哎，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越来越心安自在，
对，
怎么做都
好。对对，真的。书上有什么想法？
写就写了好多了，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想法。很多感受都
写下来。哦，所以你有什么想法？把你，对，Lawrence，有什么想法？没有。那我们就继续哈，如果没有想法，我们就继续。然后他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哈。”理想主义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他讲几个方式了哈。有时候我们很难辨认这个到底是理想主义，还是它是个悲观主义。那还是一样哈，他这里的理想主义比较像是 idea， 好 ，idealism 是一个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理想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哈，以至于你能看到。只是一种嘲弄性或讽刺性的花样。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许多以最理想的方式最热情说话的人，其实内心里面充满着悲观跟绝望的最黑暗的一面。来，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动力学，对不对？我要讲最好听的话，我要讲最热情洋溢的话，这样的人通常就有最绝望跟最黑暗的面貌，而且是悲观主义者。这个东西我们最近一直在谈到补偿心理情绪的补偿，或者是作用跟反作用，他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我因为觉得自己不够美，所以我尽可能用所有的化妆品来让我要更美，对不对？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好，所以我尽可能来伪装我自己，让别人看我好，所以自尊很强的人是自卑感很重。这个东西的话，他一再强调这一点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然而活我们自己该活的，我们没有那个勇气。最主要是勇气的问题，最主要是信心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理想主义者哈，而如果你同时又是觉得世界是非常无力的话哈，而且呢，如果这个理想主义是一般性而且是夸张的话。与任何恭喜表达的实际计划无关的话，那么你就有很大的麻烦了。你看这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是一般性的，跟你的特质无关。什么叫一般性？一般性就是我跟你讲哈，男人没什么好人啦，好，或者女人都是祸水啦，好，我跟你讲婚姻绝对没什么好事，这种都是一般性的。啊，生活很苦啦，啊，人性不可相信啦，这个都是一般性的。你没有，你所指的是泛泛大众，好，然后呢，你这样讲的话又夸张它，对不对？那你会觉得相当的无力感，因为它跟实际的计划无关， 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哎呀，非洲的那些土人好苦啊，是啊，那难的。然后呢，你做不了任何事了。所以他跟你讲，什么是悲观主义？就是你的焦点都放在黑暗里面，而且那个黑暗是根本不处理的方法，他们没有办法用任何方法来处理。非洲黑人都没东西吃，那你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世界都充满黑暗，人性就是很丑陋。你讲这些东西的话，你又能做什么？是不是？可是我们经常在讲这种一般性的，好，一般性的、绝望的、夸张的、没有任何实际能够实行计划的，那这样你就发现你是个悲观主义者，而且你有麻烦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能量会不断消失掉，你离开快乐好远好远。这样了解吗？好，既然思想它具有吸引力法则，既然思想它是电信实相，既然思想会引起你在梦中去广播，然后又让很多人参与，然后会产生漩涡，会产生增值，加大，会活生生的继续在长大。那么你如果专注在这个方面，那你当然会有麻烦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还不如齁，真的跟小孩子一样快乐一点，然后你就发现那样的想法齁，每天就快快乐乐一点小事，然后你发现神清气爽，精神好得不得了，身体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让那些不实际的、夸张的、一般性的、无力的想法继续在成长。他说这里他举个例子，他说呢，前几天呢，有一天晚上我来了一个客人，然后大谈所有同胞的贪婪跟愚昧，那你等这个，那又怎样？那你能怎样？啊，人很贪婪了，啊，这个很愚昧，然后会怎样？他说呢，人们为了钱肯做任何事，而他当他继续独白的时候，他说，人类本身几乎不可避免会带来自己的毁灭，没有用的话，啊，他举了很多为钱犯下恶行的例子，这就是他的焦点嘛，哈。然后一个活泼的讨论随之而来，但相反的意见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人的心，还是有人跟他讲说，其实我跟你讲啊，像跳石啊，他在那边开读书也没拿人家钱啦，啊，他也不是贪婪啦，啊，他听不进去啊，这个是例外，啊，开玩笑的，啊，他听不进去相反的东西，啊，封闭的哈，那，啊，刚才开玩笑哈，啊，那这个人我们叫他罗杰，那我们来看看哈，啊，他的内心是个理想主义的，他当然想做一些好事情，他希望能够带来一些东西，可是他相信这个世界是少有力量的，所以这是什么？缺乏生命的信心是恐惧造成的。所以他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面，他并不追求他个人的理想。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赛斯认为说，你的内在冲动，你按照内在的那个动力那种能量去做，这是叫做追求个人的理想。那个很 OK， 因为很实际，而且脚踏实地在做，对吧？可是如果你讲的是一般性的，然后又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很不 OK 了。他这么批评，他说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奴隶，有错吗？没错，对吧？但是你可不可以想说，这些体制就是确保大家的安全，也是 OK 的啊？你看什么想法？好，那所以这就是他的信念的方向。好，再一次，如果你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的嘴巴一直在批评别人，然后看别人失败我很高兴，没有麻烦。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过得不好，你过得不好的话，你不希望，真的不希望别人好，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允许自己好，那你没有办法允许别人好。当你没有办法允许自己好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允许别人好啊。这是我们的信念方向，啊，真的真的。然后呢，他在一个公司呢，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工作，一做就二十年，所以显然来讲，他很封闭他自己，他根本不敢移动，因为他很害怕嘛。所以我们刚不是提到嘛，真正的问题是他没有 没有对生命没有信心，有信心的话他就可以移动啊，他可以换工作啊，他可以换新的生活，他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啊，对不对？我经常煮不同的东西给你们吃，对不对？因为我就想到哎，这个很好玩，我就去试试看啊。上次锦鲤这一次是东北大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哎，有一个米叫东北大米，这个好玩，然后我就马上买回来。其实今天早上才买的，今天中午买的，买了第一件事情就赶快去洗，然后煮来给你们吃。对，因为我就喜欢试试看呐、啊，你知道意思吗？那会不会失败？有可能失败啊，有可能我是错误的，对吧？但是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啊。那他20年都一成不变做一个工作，那一成不变也没有关系。问题是在于他一很恨这个工作，又很恨去上班，那很恨再去尝试一个对他开放的季节去尝试对他开放的任何活动，因为他害怕去尝试。对，你很少看到我煮两样相同的菜啊，天天在变花样啊。就是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些什么，这样子。他觉得他背叛自己，然后呢，他把那个背叛向外投射，所以他看到这个政治经济的世界，只有看到他自己的背叛。这很经典哦，这一段很经典哦。他觉得自己背叛自己，所以呢，他就看外面，他把他投射到，就觉得外面都在背叛他。我觉得。外面的队伍不好，我觉得这些人都很该死。其实因为你先觉得自己是不好，当我觉得自己不好的话，我理所当然不能让别人好，因为我如果让别人好，我不是更不好吗？所以你一定会想办法去批评别人，然后想办法看别人发生错误。我就有这样的朋友啊，你发生不对的事情或者说失败的话，他高兴到不行哎、欸。他好高兴，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嘴巴是翘起来。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做不对的话，不好意思，对他没好处啊。他觉得背叛自己，然后他把这个背叛往外投射，投射是不是一个电信的投射？然后呢，又从外面看回来，就是这个世界是背叛他。这是非常非常经典哦，这个是非常经典。他当然讲背叛，你可以用代数去把它带。他觉得他自己不对，所以他就会认为外面投射到外面，认为外面不对，然后会发现外面的人都做不对。对啊，所以如果透过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就开始实现他理想的工作的话，他就不会现在这样的情况了。活动带来更多活动，对不对？我如果不管那么多，我只有就脚踏实地的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跟我现在的处境相处，我把我所有的能力放在我处境上面，不管现在这样做是对或不对，自然而然它就会带来能量，然后呢，它就不会陷在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 idea 的表达会带来满足，而那个自然会促成实际的 idea 的实现的更进一步的表达。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不知道说，那如果我现在你这样讲，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其实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脚踏实地到现在的生活好好过，然后呢，把自己呢想尽所有办法让自己朝着快乐跟光明的方向去感觉它。然后当你的思维朝着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的能量一充满以后，那么你当然就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这样了解为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嘛，你的手机没电了嘛。啊，你现在说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我知道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可是你充电就知道了，知道吗？好，那他说呢，罗杰的社交的任何团体他都用这种方式说话，然后到哪里他都会散播出一个负面跟绝望的气氛。 我真的有这样的朋友。他到哪里，你跟他批评，不管什么批评，你就是听到他的批评。那我们上次不是搬家吗？他没搬家之前跟我讲，哎呀，我跟你讲了，你那个 deposit 全部都没有了啦，啊，我不但没有了，那个什么，我的房东还恰起我多欠5000块什么之类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把人家弄乱七八糟的。啊，他说他有整理，但是我想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他养一种动物，而且那个动物哈，大概离他家10公尺就喂他就很壮的，根本不可能。但他不会这样觉得。然后后来，我们不是搬到这里吗？然后房东一毛钱都没有扣我们。他我就跟他讲，你知道吗？他就很失望，那种失望的表情可以马上浮现出来。他说我并不想这样定义这个人嘛，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在谈一些实际生活的时候哈，他还是充满迷人的经历，所以只要你在实际生活上多着一点力，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力量了。那这里是赛斯家的方法，如果他依赖他自然而然的性气而选择其一为他的一生工作的话，那个精力就可以比现在不想要多的多少多少来滋养他。这就是赛斯家，你讲到这边就现在在讲方法，你不用讲那么多，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你也不要有那么多的抱怨或者是幸灾乐祸，你回到你自己，你只要依赖你自己的性自然性气，就几乎早期课也是这样教的啊，你回到你的自然兴趣，不管这兴趣是什么，你回到你的自然兴趣，那选择其中之一变成你的工作，你就是下去做就对了，行动带来更多行动，那么这样你的精力就会比现在多得多的滋养。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他可以是个好老师啊，他可以让人家快乐的工作啊，但他是这么样的相信他自己缺乏力量，以致他什么机会都不敢尝试。不过他说他在生活里面有一些满足，使得他不至于进一步的缩小他的焦点。如果他连最后一点都没有了，那他的麻烦就更大了。还好他还有一点，对啊，就是他生活上多少有一点满足。你看，对生活有一点满足是多么重要。我满足我现在来美国的生活，以前没来之前不是觉得哇美国好棒哦，是不是？对啊，事实上真的很棒嘛，对不对？对啊，你没有生活在中东或者是那个ISIS 的国家炮火之中，你生活在这里还不棒吗？你觉得不棒吗？对啊，所以这个都是教导，哎，这是很重要信息。如果你找自己有兴趣的，不管做什么，不管有没有价值，你去做，你就会有力量。然后呢，如果一点点对生活的满足，那么你就不至于把自己的焦点缩小。这有接地气吧？好，他这里评论四种人。第一种人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那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有想去把它变得更好 ，OK 啊，很好。第二个，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你却相信它没有办法改变，啊，拍谁？不好意思，你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悲观主义会怎样？像毒蛇一样，大蛇缠身，把你缠着不放。你以为你就想想就好吗？没有，因为你的思想有吸引力，对不对？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就一直被这样的人事物缠住了，就好像被藤条树的藤条把你绑住。你不要以为你只是想一想，你觉得世界上必须要改得更好，但是你觉得没有办法改变多轮，那这个理想主义在你心中就会缠着你不放。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如果你觉得可以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但你相信不管用任何人的努力他就会更坏，刚才是没有办法，对不对？现在更惨，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更坏，那么你是一个真正灰心的人。 你是一个被误导的人，理想主义者，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如果你把这个世界要改得更好，啊，并且如果你决定这样去做，不管你自己或别人要付出多少代价，不管它的风险如何，那而且呢，不管用什么手段，你都觉得那个是应该的，啊，可以合理化你所用的任何手段，你就是一个狂热分子。这样你们很清楚，第一种人，你脚踏实地的，你该按自己感觉能做多少，按照自己的尽量去做，啊，不管做好做没有都 OK， 你就继续在做，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你就去改，哦，但是不管怎么改，哦，不会有用，啊，这样你就问题缠身。第三种人呢，不管你去改什么，他会更坏，哎，你是个灰了心的人。第四种人呢，不惜一切代价，啊，什么手段都可以做，这个就是希特勒，对不对？我们觉得希特勒不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德国人，在他的那个时代，你还是很蛮拥护他的，因为他在为真理而战的，他在为改变那个雅利安人的这个民族种族而战的，知道我意思吗？教宗为他按手祷告，墨索里尼是教宗帮他按手祷告，希特勒是德国的主教。大主教帮他按手祷告的，你是为基督而战，为真理而战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们充满理想，没有不好啊。所以这四种人，他跟你讲说，其实狂热主义哈，它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翻版。某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如果说因什么哪个国家，最优先，其实这种东西就有一点像希特勒的主义，对吗？好，你是有个理想没有错，可是其实要尊重所有的状况，所有的人嘛，对吧？所以通常哦，他们模糊而浮夸的做梦者，他们计划，然后几乎全然忽略的正常生活的整个弧度。我也要把它改变它，好像希特勒的话，他把一些精神病杀掉，他有这样的话，再也不会有精神病，对不对？但事实上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他们是为实现理想的主义，不满足于一次一脚步的表达理想主义，有个阶段性，有个自然而然的状态。好，让你能够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慢慢看它怎么演变。好，这个是实际的。好，那也不满足于等待积极表达的实际运作，他们立刻要行动，而且立刻要改造，而且立刻要重建。所以他们无法忍受，他们无法忍受容忍的表现，或相反的概念，他们是自以为是的人之中最自以为是的人。这是赛斯对他们的批评了。意思是什么？全部要用自我的方式把这个世界改好，但是忘记一件事情，有一个内在世界，对不对？那达尔文的主义到底差在哪里？达尔文的主义就是物竞天择，对不对？他忘记即便是个最弱的弱者，他也是内在的整个蓝图的一部分，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掉的，杂草没用，对不对？沼泽没用，对不对？那些都是最差的。那移掉会怎样？杂草移掉以后，蜜蜂不能生存，蜜蜂不能生存，就没有人传花粉，所以植物就不见了。它就是个大灾难。没有沼泽，就没有地球，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行动。所以你看到那个最脏的、最糟糕、最没有用的人，他仍然是在整个镶嵌拼图的完形里面重要的一块。所以如果你很聪明，那么有一个人很笨，那个很笨的人跟很聪明的人，他都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的两边的变异数。所以你要看清哪一个人，他必须要全部都存在。你知道我意思吗？生命就是这么的有用，你在每一个角色上你就这么的有价值，不管你今天是谁。好，可是我们现在是要把它划一， 所有人都应该达到某个标准，那就在整个统计学的资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所有人都同一个标准，没有。什么叫 normal distribution？ 是这样的，对吗？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最强最弱旁边慢慢集中，对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啊。可是我们现在的概念都是认为说全部都要单一，好，包括老公老婆的观念也要单要划一，然后孩子跟你要单一，但那就是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啊，常态分配啦。所以他们会牺牲任何事情，他们自己的生命或其他人的生命，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合理化任何的罪恶，杀人有罪吗？没罪嘛，对不对？对啊，对他们来讲啊，对啊，为了国家嘛，哈。然后这里又提了两个例子，哈，一个是两个女生嘛，哈，一个女这两个女生来看鲁伯，他们都是年轻充满活力的，那他们也想改变世界。他们在玩碟仙的时候都告诉他们同样的信息，就是他们可以在一个伟大的人物里面掺杂一脚。好，那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一个人呢，哦，他今天要救世界，他太厉害，对不对？哦，他就把工作辞掉了，然后专心埋头在通灵工作上，然后他想达到改变世界那个角色。那另外一个是怎样？另外完全相反，他脚踏实地，他就在他的本位上，他坐在办公室，可是他就是把改变世界的欲望从最起码的、最日常的生活开始。所以你以你自己的方式跟活动，借着你独特的活动范围去努力，这又是他的教导。知道我意思吗？不是你今天要上某个大舞台，然后你才能够表现你自己，没有，不是那样的。好。不是的，你就在你自己的范围，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背景，就是你的舞台。你在办公室的一角，或者是伸展线上，或者是广告公司，或者是厨房，都是从你要的那个路线开始的，根本就没有其他地方。你就把自己的位置做好就好了。所以赛斯提到说，改变世界不是你的责任，但是改变你，好好过你的生活却是你的责任。所以他提到说，刚才那个罗杰，如果他能够从所在之处开始的话，他今天会是一个不同而且更快乐、更能满足的人，而在某程度，他会对他所碰到的人都有所影响，而且都有注意。这个就是他真正的教导啊！好，他真正的教导不是叫你去比别人，而就是真正你的一切都是从你的日常生活开始，而且这样的话，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快乐，你就会满足，而且你会影响周边的人。所以当你实现你自己的能力，当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借着发挥你最大能力的时候，那么你就表达出你个人的 idea， 你就表达你个人的意识形式，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把世界改得更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为九点了。那他提的例子真的很清楚，真的很清楚，不要再抱怨外面了，你不会是受害者，而且这个舞台跟这个背景是你布置的，你一定有能力去挑战这个部分。那现在问题是，你也不要把这个标准拉得太高，真正来讲是你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就是在你身边，你所要做好的事情就是在身边。那比较重要的是，你要去感觉到对所处的环境有所满足，然后因为满足就会觉得快乐，这样这些东西都很，我这些都讲得很棒。当你实现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借着发挥你最大的能力，你就表达了你的 idea， 你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有什么想法吗？真的很棒。基本上是因为他把整个重心放在物质， 他不知道有后面，所以他想说，因为前面只有这一块，我把这个地方弄好，我以为就好了，可是不是，是后面的。那邪差是我们是知道有后面的，所以我们可以安心过活。所以那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显次序是从隐次序来的，隐次序是从超隐次序来的，对吗？所以要把显次序弄好，不是在显次序上做好，而是在隐次序上弄好。那我现在在显次序上看的所谓的混乱，它不是混乱，它是内在的次序。就好像如果你看到一堆乱码，今天电影好了，你这个网站齁，那网站写得很漂亮的网站，你把它敲右键，然后把它看 program， 你就会看到什么？一堆乱码，对不对？去试试看，看右键，然后按 program， 它就会出现一堆乱码。那些乱码是造成你现在看到的那些资讯。好，所以我们觉得，哎，这个世界很乱，因为什么？内在次序你看不懂，你没有办法去知道机器人是什么嘛？它有一个 interpreter 转译器，那这个转译器转译成我们的人间，我们看到人间的事情，可是它是上面的做好的东西嘛？那我在之前就拿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用网络的概念来讲的话，我现在是个底层的电信网。上面呢它有更高阶的controller 叫坚实，或者是叫高压电，但是用的是坚实，监察的坚，实者的实，是 controller， 它上面有一个坚实，在上面有一个坚实，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内在次序在变成外在的形式，所以是内在的电场在直接变成现在的状态。然后你如果只有以为你现在的状况来改变现在的现状的话，它就会差很远，你的不是那样改的啊。就好像我们说暗示不是你以为的对外，它是对内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暗示都是对外，没有人对内，对吧？那什么是对内？对内就是我从我的感觉上去下手，当我真的感觉到是这样的话，它就是这样的，我已经感觉到是这样的，那它就是这样的。可是我现在不是，是他一开始提到的，我尽量的要表达谦卑，可是相反的，我内心里面是很大的黑暗，对吗？它是相反的。我要得到别人对我的尊敬，说我尽量的这样，可是我内心里面其实是我好没有办法得到人家的关注，是相反的。可是当那个感觉变到一个情况，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当那个感觉出来以后，外面的情况就变没了，所以他根本不是在处理外面的，好，不是在什么家人聚会的时候去谈什么东西，不是，是你的感觉变掉了，这样，所以那个东西你去稀释它，有时候稀释到后来它并不是真正赛事本意了。这样 OK 吗？那我们就先结束，然后我们再来讨论。